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位于内蒙古武川县的大青山，巍峨险峻，苍翠满山。在抗战期间，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之一，八路军战士们曾经浴血奋战在这片土地上。其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由太原澄城中学师生组成的师生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支400多人的队伍开赴大青山，艰苦卓绝地跟敌人抗争长达7年之久。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被誉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这支队伍是怎么建立的？在这所贵族式的学校里，红色力量又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游击队是怎么转战大青山？而年轻的战士们又是怎样艰苦奋战，血洒疆场？一则寻人启事，又将如何追寻这段往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澄城中学师生游击队上。1949年5月20日，在太原城解放一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这样的寻人启事：严焕春，严焕景，严焕耀，山西汾阳县人，咱家现居太原南园子西巷9号，盼速来信。这份寻人启事当中的三人为严氏家族的三兄弟，登报寻人的是他们的家人。从抗日战争时期，三兄弟就跟家人失去联系，杳无音信了。三兄弟在跟家人失去联系以前，曾经是山西太原澄城中学的学生，当时严焕景读高2，18岁，严焕耀和严焕春读高1，16岁。然而就在这条寻人启事刊登之后的第4天，一封信被递送到了严家人的手里。写信人自称是严氏三兄弟的校友，在信中他这样写道：1938年，严焕景同志任4支队连长，在绥西地区与为蒙古军战斗的过程中光荣牺牲了。1939年夏天，严焕耀同志任4支队排长，在绥南蛮汉山地区与日寇作战时壮烈牺牲。1942年秋天，严焕春同志在绥中地区群众家中养伤，被日寇扫荡时抓捕，随后也光荣牺牲了。严家人苦苦等待了多年，这个消息是如此的残酷。根据严氏三兄弟的侄子严卫发回忆，三位伯父与家里失联是在1937年的前后，当时正值抗战爆发，太原沦陷之时，兵荒马乱中，严焕耀曾经回过一次家。当时他在家里帮助父母做家务活，辅导弟弟妹妹功课，一切看似平常，没有什么异样。过了几天，他跟家里说：“我要出趟远门。”但是并没有跟家人说要去哪里。这时严卫发的父亲只有9岁，他清楚地记得，他送二哥严焕耀走时，二哥跟他说：“再见。”忽然扭过头，抹下了几滴泪，然后大步离开，再也没有回头。3个只有18、9岁的中学生，为什么失踪？又如何成了英勇牺牲于战场的抗日英烈？这则寻人启事的背后，与一个地方是紧密相关的， 那就是位于山西太原的澄城中学。根据澄城中学校友、师生抗日游击队队员严百珍所著的《澄城烽火》这本书介绍，太原澄城中学创办于1924年。大革命轰轰烈烈之时，北京高等师范，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山西籍校友，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共同发起创办了四学的倡议。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澄城中学的创始人之一、首任董事长张聘珍。张聘珍出生在山西榆次东阳镇，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以后，一直在山西从事中学的英语教学工作。经过他多方努力和一段时间的筹备，1924年春天，澄城中学召开了建校的第一届董事会。当时校董事会决定取中庸自学章中成己成人之意为办学宗旨，校名就定为澄城中学。1924年9月，澄城中学正式开学了，第一年只招收新生两个班。作为一所近代创办的私立学校，澄城中学的学费一直不低。根据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澄城中学一年的学费是30块大洋，可以说是一所不折不扣的贵族学校。进入其中者非富即贵，要么是官宦，要么是富商子弟。而建校初期，校方推崇节俭，戒奢华之风，不准穿皮鞋，这些校规校纪在当时的山西上层人士当中备受推崇，城中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但是学校的政治理念却没有跟上当时社会的形势。城中建校的首任校长叫萧成，这个人是一个热衷官场的人，他只想以城中作为跳板来升官，并不真正关注学校的事情。学校的所有校务实际上由校务主任高步营主持。这时民族危难日益深重，革命潮流在太原风起云涌，学生们的进步意识慢慢觉醒了，而由高步营主持的校方却以苦读救国的说辞来压制学生们的进步思想，严格禁止学生参加校外的进步活动。为此，校方甚至还采用了高压手段，用打戒尺惩罚学生，甚至以行为越轨为借口，动辄就开除进步学生。为此，城中学生和校方的关系在日益紧张。这时广大师生们都在盼望能有一个更加开明、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来执掌城中。这段时间的澄城中学后来成为太原地区思想最进步的学校之一，跟两个人是密切相关的，城中的第二任校长武新宇和第四任校长刘庸儒。刘庸儒是来城中任教的教师当中的第一个中共党员，他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应邀来到城中任教。当时中学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地下党身份，而对于城中来说，刘庸儒的到来意义是重大的，因为他先后介绍了焦国鼐和武新宇两个人来学校任教。焦国鼐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而武新宇则跟刘庸儒一样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甚至比刘庸儒入党还早，1925年就参加了党组织。在到城中以前，他以教师的身份已经领导过好几个学校的抗日救亡工作了。武新宇到城中以后，在刘庸儒的暗中支持下，很快就在学校崭露头角。第一任校长萧成从城中的校长位置调离以后，校董事会就推举武新宇担任了城中的第二任校长。武新宇执掌了澄城中学之后，这里的政治气氛焕然一新。武新宇、刘庸儒等人先后买进了一批进步读物，充实学校的图书馆，像《马克思传》《妇女与社会》《社会发展史纲》等，还有高尔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的小说，另外还专门买进了当时的进步杂志，像《生活周刊》《自修大学》《中学生》等等。图书馆里还藏有不少其他的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书籍，专门外借给太原的其他一些学校的进步学生们读。而在课堂上，语文老师向学生们教授文天祥传， 政治老师上课以前必先朗读一首岳飞、辛弃疾或者陆游的爱国诗词，而地理老师则带着一份中国地图挂在墙上，告诉同学们台湾、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同时，吴新宇又先后聘请了中共党员刘丹顿等人到城中来任教，刘丹顿担任教务主任，刘庸儒担任训育主任。这个时期，中共地下党员构成的教师群体第一次掌握了澄城中学的领导权，直接受到中共太原市委领导，而澄城中学也从此开始了一段红色历史。918事变爆发以后，祖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太原也不例外。当时澄城中学学生王庆生跟十几个其他中学的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抗日团体，叫做抗日反帝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以后，学生们在太原市里广泛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积极地发展会员。王庆生每天向武校长汇报同盟会的工作情况，而吴新宇实际上是抗日反帝同盟会的领导者。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澄城中学在当时成为了阎锡山反动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1932年寒假，阎锡山利用破获抗日反帝同盟会事件，通缉吴新宇、刘丹顿，这两人被迫离开太原。接着，当时的省教育厅把与阎锡山当局关系密切的一位老师段立清派到了澄城中学担任第三任校长，城中的红色事业就此面临着中断的危险。这位段立清一上台就倒行逆施，以所谓读书救国之名制定了各种严苛规定，还不准学生们参加进步运动。但这时的城中学生们血液当中早就注入了红色基因，段立清的种种行为引起学生和老师的极大不满。在中共太原市委的指示下，刘庸儒找到董事长张品珍，态度鲜明地表示段校长对城中的发展非常不利。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刘庸儒得到了张品珍的支持。这年五月的一天，城中的各年级学生同时宣布罢课，声讨段立清执掌以后澄城中学的各种劣行，同时还打出了打倒段立清的标语。段立清听说以后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董事长张品珍当即召开全校的师生大会，宣布段立清当校长并没有经过董事会的选聘是非法的，随即指派了刘庸儒、焦国鼐两个人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规劝学生们复课。到了此时，省教育厅也知道这个段立清啊没有办法回到澄城中学了，他们忌惮于社会舆论压力，只能同意委任刘庸儒担任澄城中学的代理校长。后来经过中共山西特委的周密安排和四处的游说，1933年12月，城中校董事会正式推选刘庸儒担任澄城中学的第四任校长。刘庸儒上任以后，他从北京高等师范同学当中聘请了中共党员杜新元、张恒宇、张伯元来学校任教，学校的红色力量又得到了进一步壮大。到1937年太原沦陷之前，澄城中学已经从一个普通的私立学校脱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活动的重要阵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八路军能够早日奔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而太原自然成为八路军重要的落脚点。这时的山西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跟阎锡山尽快组成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是当务之急。周恩来在赴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路上收到了中央决定，他立刻改变行程，组成代表团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商讨红军进入山西的事宜。最终双方协商组成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共同抗日。周恩来等人在太原的下榻之处正是澄城中学，那时的城中已经成为八路军驻进办事处的所在地了。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平津陷落，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平津迁到了太原， 程雪峰奉命着手在太原筹建八路军驻进办事处，并担任主任。而这时程程中学进入了他的视野。彭雪峰为什么看上了程程中学呢？这当然是因为城中以校长刘庸儒为首的领导层都是中共党员，而且校内的政治生态较好。另外，刘庸儒等人对太原非常熟悉，还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于是城城中学就成为八路军北方局、八路军驻进办事处、中共山西工委三家机构的驻地。在《城城烽火》这本书中提到，当时多位中央领导人都曾经在城城中学工作和居住过，比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杨尚昆、彭真、贺龙等等。而此时在太原也云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们，太原一时间被称为二延安、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城城中学则是这场红色风暴的中心。1937年，几乎在淞沪会战爆发的同时，侵华日军向山西大举进攻。从8月到11月，以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组成的抗日武装进行了以保卫太原为核心的太原会战。但是成为战争中心的太原已经不再安全了。刘庸儒决定在暑假期间带领留校的教职工和部分学生把城中迁到距离太原市70华里的清源县城，校部就设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根据城城中学校友严柏珍的回忆，当时除了初中一二年级还上过几次文理基本课之外，其他年级基本上只有历史和政治这两门课了。历史课主要讲日本侵华史，政治课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而另外的半天，学校党组织按照中共太原市委的指导精神，在学校里进行抗日救亡的实践活动。当时刚刚入学的秦琴回忆说，1937年的9月24号，城中在清源县如期开学了。他离开家到清源县报到入学，成为城中初一的新生。一开学他就感觉到这所学校的气氛跟别处大不相同。这个时候晋北地区的战事激烈，八路军120师358旅正在向神池地区挺进。秦杰回忆说，大多数时间他们每天只上半天的文化课，比他大一岁的哥哥秦赞忠作为学生中的党员骨干，经常组织并且参加一系列的抗日活动，比如说印制传单、编排话剧。而秦杰因为年纪小，参加这类实践活动并不多。秦杰和秦赞忠秦氏兄弟是出生在山西省榆次县东阳镇。秦家是晋商家庭，生意做得很大，遍布甘肃陕西一带，是当地的大户。哥哥秦赞忠从小就品学兼优，1935年他考进城城中学，1936年先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牺牲救国同盟会，而这两个组织都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7年4月，秦赞忠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到77事变时，秦赞忠是城城中学学生当中仅有的两名共产党员之一。受到哥哥影响，14岁的秦杰小学毕业以后也来到哥哥就读的学校。但是随着战事的迅速发展，清源县很快也就不太平了。14岁的秦杰当时还不知道城中的领导层这时正在酝酿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跟哥哥以及城城中学的几百名学生的命运都将因此发生改变。193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城城中学迎来了一位客人，那就是时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峰。根据秦琴后来回忆，那天彭雪峰穿了一件褪了色有补丁的灰色军装，左袖上缝着白底蓝字的八路徽章。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开始了演讲。同学们，你们应该早就听说过红军都是青面獠牙、杀人如割草的共匪，我就当过红军，今天跟大家见面，先请诸位同学们看看我们红军的真面貌。接着彭雪峰讲了抗战的形势，尤其着重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 其实彭学峰这次来就是为了城中建立抗日武装进行前期的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工委、八路军驻京办事处进驻澄城中学以后，刘荣儒和中央高层领导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对抗战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得更加透彻。加上日军的轰炸，让澄城中学在清原县也很难维持日常的教学工作。刘荣儒跟城中的部分党员教师经过了一番讨论，认为城中应该迁校异地办学，同时动员组织全校师生武装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刘荣儒把这个意见报告给北方局以后，受到北方局极大重视。北方局经过慎重的考虑，同意澄城中学提出的武装全校师生员工抗日的要求，并指出以城中师生抗日武装的政治影响，吸引山西各地的有志青年参加抗日，意义是非凡的。澄城中学是怎么组织抗日义勇队的？游击队又是怎样转战大青山的？年轻的战士们又是怎样艰苦奋战、血洒疆场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抗战中的澄城中学师生游击队》下。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